以下是读经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请大家起立。
下面是读经时间，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起立。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至三十三节。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等不多时你
们
就不得见我。
再等
不多
时
你
们还
要
见
我。
有几个门徒
就
彼此说。他对
我
们
说
等不多时
你们
就
不
得见
我，
再等不多时
你
们还要见
我，
又说因
为
我要
往住哪里去，
这
是
什
么意思呢？门徒
彼
此
说，
他却等不
多
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
们
不
明
白
他
所
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问
他，
就
说
我
说等不多
时
你
们
就
不
得
见
我，再
等
不
多
时
你
们还要
见
我，
你
们
为
这
话
彼此
相问
吗？
我
实实在
在
地告诉
你
们，你
们将
要
痛
哭
哀嚎，世人
将
要喜乐，你们将要
忧
愁，然而
你
们的忧愁
要
变为喜乐。
妇
人生
产
的
时
候
就
忧
愁，
因
为
她的
时
候
到了，
既生
了
孩子就
不
再
纪念
那
苦
楚，
因为
欢喜世
上
生了一个人。
你
们
现
在也
是
忧愁，
但
我
要
再
见
你
们，
你们
的
心就
喜
乐了。这喜
乐没有人能
夺去，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
什么
就不问我了。
我
实实在
在
的告
诉
你
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
必应他
的名赐给你
们。向来你
们没
有
奉我
的
名求
什么，如今你们求
就
必
得
着，叫
你
们
的
喜乐可以满足。
这
些事我是用
比
喻对
你
们
说
的，时候将到，我
不再
用
比
喻对你们
说，乃
要
将
父
明白的告诉
你们。
到
那
日，
你
们
要奉
我
的
名
祈
求，
我并不对你们
说，
我要为
你
们
求
父，
父
自己爱
你
们，因为你
们
已经爱我，
又信
我
是从
父
出
来的。我从
父
出来
到
了
世
界，我又离开
世
界
往父
那
里
去。门徒
说，
如今
你
是明
说
并
不
用
比
喻
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
用
人
问
你，
因此
我
们信
你
是从神
出
来
的。
耶
稣
说，
现
在
你
们
信
吗？看
啊，
时候将
到，
且
已
经
到
了，
你
们
要
分散
各
归
自
己
的
地
方
去，
留下
我
独
自一人。其实我
不
是独
自
一人，因
为
有
父
与
我
同
在，
我将
这
些
事
告
诉
你
们，
只要叫你们在我这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
们
可以放心，
我
已经胜
了
世界。清楚，
请坐。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唐牧师。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唐牧师。
谢谢，也特别谢谢刚才的敬拜团队，不仅仅歌唱的好听，琴弹的好听，那个歌曲选的也特别好，让我很有感动。
感谢啱先大唱诗嘅呢个敬拜团队，唔单止歌唱得好，琴弹得好，而且呢个圣诗都亦选得好好，所以我好感动。
我也再次谢谢贵教会的何牧师。
也再一次感谢贵教会何牧师。
在我自己不能在自己教会讲道的情况下，他愿意帮助我去到我们那里教会讲道，是吧？
在我不能够在我本地教会去讲道的情况下，愿意帮助我去我们的教会讲道，
同时也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来看神的话语，得神的祝福。
同时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 来分享神的话语和祝福。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
让我们感觉到困难，
让我们是感到困难，
不仅仅是外在的困难，我们内心里面也会经历苦闷忧愁，
不单止是外在的困难，在我们内心里面都会经历苦闷忧愁。
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外表风光顺利，
有时候的话外面 看上去的话风光顺利，
可能他的内心在经历极度的痛苦，
可能他内心在经历极度痛苦。
有一个视频节目叫做寻找 Look，
有一个视频节目叫做寻找 Look，
对， 这个节目呢是一群美国华裔的青年人在2017年拍摄了一个关于他朋友 Luke 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是一群这个在美国的华裔华人是拍了一个找他们的朋友 Luke 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Luke 呢是哈佛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这个 Luke 是这个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
他的生活看上去非常有热情，非常受大家欢迎。
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有热情，也很受人欢迎。
可是却在他大二的时候选择了自杀。
但是他在大二的时候选择了去自杀。
后来他的朋友们就通过他的日记和他的一些谈话重新来整理他的生活。
他的朋友的话就通过他的日记和谈话的话重新整理他的生活。
发现他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抑郁症。
发现他自杀的一个原因是抑郁症。
其实 Luke 在他青年的时候或者说高中初中其实他都是常常去教会的。
Luke 的话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初中高中的话都是经常去教会。
后来去了大学就不怎么去教会了。
然后去了大学的话就不乜去教会。
同时呢就好像生活陷入一种迷茫，找不到价值和意义，就陷入了抑郁症。
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的话就好像找不到方向的话就陷入这个抑郁症里面。
同时他的父母可能对抑郁症也不是太了解。
同时他父母的话对抑郁症不是很了解。
这个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结果是造成悲剧的发生。
其实这样的 case 可能不少见。
其实这样的这个情形的话可能不是很少见的。
当然不是说自杀的 case， 就是说很多青年人华裔的少年在教会长大，后来慢慢去了大学离开教会，后来可能很多人也处于心理上的挣扎痛苦，这样的 case 不少见。
其实这样的这个 case 的话呢在华人这个社区里面是很多是去教会，但是然后去到大学的话呢就有人生里面有迷茫的话就陷入这个抑郁症里面，这种情况不少见的。
因为我在康奈尔大学也了解一些。
因为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话也了解不少。
这所大学看上去挺好，但里面学生抑郁症的比例不低。
这间大学的话在外面看上来 很风光，但是他的学生里面得抑郁症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甚至一些是基督徒同学稳定来教会，他们还是经历过这个痛苦抑郁。
甚至是这些基督徒同学的话是很稳定来教会的话，他们在生活里面都是经过这样的抑郁症。
我在这里不是要做一个批评，而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我在这里的话不是想做一个批评，是想做一个事实的陈述。
其实这不仅仅是青年人的状况。
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后生的这个状况，
也是我们中年人的心理状况，
也是我们中年人的这个心理状况。
常常有经历一些情绪的困扰，甚至是比较深的痛苦。
经常是经历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和这个痛苦。
从外面看，今天是一个科技的时代。
在外面看的话，今天是这个科技时代。
思想呢，好像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时代。
思想上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
但是你要问我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如果你问我今天是怎样的时代的话，
我会回答你今天是一个忧愁的时代。
我会回答的话，今天是一个忧愁的时代，
是一个心理抑郁和痛苦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心里面抑郁和痛苦的时代。
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个群体来说，
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讲，
一个移民的群体，
一个移民的群体，
可能在其中经历这种心灵的愁苦会更多，
可能在心里面 经历这个心灵的这个受苦的话可能很多。
而过去的两年的疫情，
过去两年的疫情呢，
最近的战争，
最近的战争，
我们看到生活里面那个通货膨胀特别快，对不对？
在这个生活里面的通货膨胀
都会让我们很多的人
周围很都会 很影响很多人，
经历情感上的苦痛，
是经历情感上的这个痛苦，
经历我们内心的忧愁，
经历我们内心的忧愁。
忧愁好不好呢？
忧愁好不好？
当然不好，我们都不喜欢，
当然不好了，我们全部都不喜欢。
但是当我们看到忧愁是一个情绪情感的反应，就不会对忧愁过度害怕。
但我们知道这个忧愁是情感的反应的话，就不会对忧愁有过度的害怕。
因为情绪是上帝所创造，
情绪是上帝所创造，
情绪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情绪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因为情绪是我们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心灵的一个好朋友。
因为情绪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好朋友。
它同时也记录我们内心的状况。
同时也记录我们内心的状况。
记录我们的快乐。
记录我们的快乐。
也记录我们的忧愁。
也记录我们的忧愁。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体会到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体会到。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也不会太去害怕忧愁。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过，我们不应该太过害怕这个忧愁。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
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相遇的生活。
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相遇的生活。
有外面的事情。
有外面的事。
与主相遇。
我们与主相遇。
也有我们内心的心灵与主相遇。
也有我们内心心灵的话与主相遇。
也是包括我们的情绪情感与神相遇。
也包括我们的情绪情感与神相遇。
在这个相遇当中发生什么呢？
在这个相遇当中发生什么呢？
发生更新和改变。
发生更新和改变。
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免不了忧愁。
虽然我们在生活里面免不到忧愁。
特别是面对巨大的痛苦的时候。
特别是面临巨大痛苦的时候。
但忧愁不是终点。
但忧愁不是终点。
很多时候忧愁是一个起点。
很多时候忧愁是一个起点。
去推动着我们来靠近神。
来推动我们去靠近神。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来经历他的真理和救恩。
经历他的这个真实和救恩。
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往前多走几步来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忧愁走向喜乐。
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向前多行几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忧愁里面的话经历喜乐。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6到33节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一段鼓励。
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翰福音的经文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鼓励，
帮助他们从忧愁走向喜乐的鼓励，
帮助他们从忧愁走向喜乐。
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今天的鼓励。
这段经文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也要来经历主，
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要来经历主，
从忧愁走向喜乐，
从忧愁走向喜乐。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看得大一点，从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如果我们将这段经文再看得大一点的话，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哇，整整的5章的经文，对吗？
整整5章经文，是吗？
是耶稣最长的一段讲论。
是耶稣最长的一段讲论。
在他离开他的门徒要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所讲的。
是他要离开门徒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
也被称为著名的临别箴言。
也是著名的这个临别箴言。
今天我们所选的经文是中间的一段。
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中间的一段。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门徒。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门徒。
很快就要经历离别的伤感忧愁。
很快就要经历这个离别的伤感忧愁。
还有对未来不知道的害怕恐惧。
而且还有这个对未来未知的这个害怕和恐惧。
耶稣这段的安慰之言核心经文在哪里呢？
那么这一段的耶稣安慰的核心在哪里呢？
就在20、21节。
就是20和21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都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就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啊，你怎么发？我不放这一段，
我直接走对吧？
直接过去。
哦，谢谢。忧愁的耶稣在这里没有遮掩，乃是明明的说，你们将要忧愁。
耶稣在这里没遮掩，直接讲就是你们要忧愁。
忧愁到什么程度呢？
忧愁到什么程度？
痛哭哀嚎。
痛哭哀嚎。
为什么要痛哭哀嚎呢？
点解要痛哭哀嚎？
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因为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这是一件世人高兴但门徒要忧愁的事情。
这件事是世人高兴但门徒要忧愁的事。
但是事情没有在这里结束。
但事情没在这里结束。
耶稣还继续跟门徒说。
耶稣继续对门徒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等不多时你们再要见我。
这里不多时很快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
等第一个不多时的话，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是吗？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是指的什么呢？
再等不多多时，再要见我指的是什么呢？
耶稣从被钉死过后埋葬，降在阴间，三天从死里复活，对吗？
就是耶稣被钉死，然后埋葬在阴间里面三日，
其实、这个、
然后从死里复活。
其实这个真正的不多时加在一起，好像也就差不多三天的时间。
这个所谓不多时的话，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三日左右。
三天的时间不长。
三日左右不长。
但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天。
但是它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三日。
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借着他自己的死而复活，带给我们人一个新的时代。
因为藉着他自己死而复活的话，带给人类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末世的时代。
就是这个末世的时代。
什么是末世呢？
什么是末世？
就是耶稣在二十二节用一个人的比喻来比喻所指向的。
在耶稣在二十二节的时候呢，用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要有一个就像一个妇人生产，也不是二十二节，是哪一节？对不起，看
二十一，
二十一对吗？哦，对，二十一节里面所谈的，你们将要，他要将要生一个新人，对吗？
就是一个妇人将要生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新人指的是什么？
就是末世的时代。
就是这个末世的时代。
末世的里面有什么呢？
末世的这个时代里面有什么？
有复活的生命。
有复活的生命。
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得胜的生活。
得胜的生活。
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从忧愁走向喜乐的原因。
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徒从忧愁走向喜乐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这第一复活的生命。
我们看看第一个复活的生命。
这里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
你们现在是忧愁，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人能够夺去。
我要再见你，耶稣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他的门徒呢？
我要再见你，耶稣几时可以再见他的门徒呢？
就是耶稣复活过后见他的门徒，对吗？
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话再见他的门徒，是吗？
但是耶稣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他的复活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吗？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的复活是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吗？
不是，门徒们也将来要复活。
门徒们将来也会复活。
凡是跟随他的人都会经历复活。
凡是跟随他的人都会经历复活。
不仅仅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不单止在约翰福音十四这个里面十六章里面讲给他的门徒知。
他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他是真理、生命和道路。
这条道路要通向哪里呢？
这条道路通向哪里？
通向上帝。
通向上帝。
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的更加的清楚。
而在哥林多前书的
十五章
十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讲得更加清楚。
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谁呢？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都要复活。
死既是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亦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亦要复活。
这末世里面不仅仅有复活的生命，第二还有什么？圣灵的带领。
在这个复活里面，有圣灵的有神的生命和圣灵的带领。
我们今天的经文二十三、二十四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将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话也讲到，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问我了，我要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著名的那个新约学者迪尔卡森就谈在这里说，求包含了两个方面。
著名的新约学者这个包神是这样讲的，求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求问，
第一个求问，
对很多都不知道的东西求问，对吗？
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我
就像耶稣在这里说，到时候你们就不用再求问我了。
他说耶稣说你到时候的话就不用去求问我。
你们虽然有很多都不明白，
你现在有很多东西不明
白，但是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过后，
但是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过后，
门徒们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门徒们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
就是神，
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主，
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真理，
当然是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真理。
求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指向神求帮助、求保守、求祝福，
另外求的方面就是向神求帮助、保守和祝福。
我们知道在耶稣离开世界升天去到天父那里过后，这样的工作是谁在做呢？
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升天然后去到神那里，这样的工作是谁来做？
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就是在约翰福音16章12、13节也有这样讲，
在约翰福音16章32和33节这么讲，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的，这段就不放。
好，同时圣灵不仅仅在知识上告诉我们，也在我们的心里面给什么？给力量，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这个圣灵的话，不单止是将真理讲给我们知，是给我，而且要给我们力量，是将我们的这个真理确确实实带给我们。
耶稣说求就给你们，
耶稣说求就给你们，
这里面有没有约束和条件呢？
这个有没有一个约束和条件呢？
有，在圣灵里面求，对不对？
有，是在圣灵里面求，
因为圣灵让我们的生活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因为圣灵让我们的生活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圣灵也带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神的心意里面去求，
而圣灵也带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里面求。
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求就什么，
我们说这样去求的话是什么？
求就必得着，
求就必得着。
末世的生活第三个里面有什么呢？
末世生活里面第三个还有什么？
得胜的生活，
得胜的生活，
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32到33节所说，
就在这里在32到33节这么讲，
看那时候将到，目前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看那时候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要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利世界。
这里谈到门徒将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的话，他说门徒要分散各回自己的地方，他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他们当看到他们跟随的老师耶稣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过后，门徒们的反应，对不对？
这个就是讲是他们一直跟随的这个老师耶稣基督的话，是被人捉了起身的话，去钉十字架，然后 的反应是不
是？彼得在耶稣没有被抓的时候，他说死我都要跟你去。
彼得在耶稣基督 未被捉的时候，他说死我都要跟着你。
但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来一个婢女，对吧？一个兵丁问他，他就三次否认耶稣。
但是在耶稣被捉的时候的话，一个婢女一个妹仔 去问他的时候，他都三次不认主。
后来他们的生活去干什么了呢？
你去生活去做什么？
彼得去打鱼了，对不对？
彼得回去打鱼，
就是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就是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这个看上去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门徒们的失败，
这个是在看到这个门徒们的失败。
但是后来门徒们的生活却在耶稣的呼召跟耶稣复活的耶稣见面过后，他们就重新来跟随耶稣。
但是他们门徒们在后来耶稣的呼召下的话，重新去跟随耶稣。
他们有没有苦难呢？
他们有没有苦难呢？
12个使徒当中一个卖主的犹大，
他们当中有没有苦难呢？那12个使徒里面有一个卖主的犹大，
保罗补上，
保罗唔说，
只有一个是自然终老，
只有一个是自然终老，
其他的都为主殉道，
其他都是为主殉道。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什么是胜了世界？
什么是胜了世界？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跟随耶稣，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跟随耶稣。
胜了世界不是说没有苦难，
胜了世界不是说没有苦难，
乃是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在各样的困难、软弱、情绪的痛苦里面，我们继续跟随。
就是我们在这个情绪里面的困难、软弱里面，继续跟随。
因为我们必将得到他的得胜，就是天国的生命已经得到。
我们因为必将得到他的得胜，就是我们会得到这个天国的得胜。
我们的那种宝贵的属灵生命，就在这个受苦的当中得到熬炼。
我们这个宝贵的属灵生命的话，就在这个受苦当中得到锻炼。
我们对爱主的心就越加的强烈，
我们爱主的心 越发强烈。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得胜，
这个就是得胜。
我们不再拒绝受苦，
我们不再拒绝受苦，
反而把为主受苦当作一种蒙福，
反而将为主受苦当为一种蒙福。
这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说的，
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四章二十二到十六节所讲。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都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是同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同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都要将这名归荣耀给神。
这就是新约门徒们的生活，
这个就是新约里面门徒们的生活。
这何尝不是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的生活呢？
这个何尝不是我们今天跟随基督的人的这个生活呢？
我们在生活里面也会经历苦难，
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话也会经历苦难，
我们也会经历忧愁，
我们也会经历忧愁。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而来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的软弱而来，
有的时候是社会给的，
有的时候是社会那里来的，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服侍上帝我们要经历的，
有的时候的话是我们因为服侍上帝我们所经历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服侍主的事情上经历过忧愁没有啊？
你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经历过忧愁没呢？
我但愿你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喜乐，
我但愿你们每个人都很喜乐。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其实在服侍上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忧愁，
其实在服侍里面的话有时会经历忧愁。
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耶稣的这一个临别箴言这一段讲论，这一个鼓励，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耶稣在这段临别箴言里面的话对我们有很大鼓励。
当我们经历忧愁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忧愁的时候，
我们的出路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
我们的出路还要回到主面前，
回到主的话语上来，
回到主的话语里面，
回到他的应许当中，
回到他的应许当中。
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还要去经历得胜，
我们要经历得胜。
过去两年多的疫情，
过去两年几个疫情，
不仅仅带来了经济的破坏，很多人失去工作，
不单只是带来经济的破坏，很多人没得工，
很多人被困在家里面很长，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和创伤，
很多人是困在家里面的话时间很长的话带来一些忧郁和这个创伤，
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疫情的缘故来经历了阴阳分隔，
有些甚至是因为这个疫情缘故是经历阴阳分离，
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
很多华人因为这个疫情呢、啊，亲人离世的时候都见不到最后一面。
很多华人在这个因为疫情的话呢，亲人离世的时候呢，都见不到最后一面。
我们教会都好几个弟兄姐妹发生这样的状况。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发生这样的事。
一位来自中国河北的姐妹。
有一位从、中国河北来的姐妹。
去年她的妈妈住进了 ICU。
去年她妈妈住进了 ICU。
她一直努力想回去中国。
她一直努力想回去中国。
但是因为疫情。
但是因为疫情。
回不去。
回不到去。
今年二月呢她的妈妈离开了。
今年二月份的话她妈妈离开。
这个姐妹非常的伤心。
这个姐妹的话很伤心。
她在最近的祷告会当中还分享说。
她在最近这个祷告的这个会里面的分享这么说。
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情就流泪。
她想起这件事的话就流眼泪。
她去到办公室。
她回到办公室。
同事们本来要说几句安慰的话。
同事想讲几句安慰的话。
一说起这件事情。
讲起这件事。
他的眼泪也不断的流，
他的眼泪不断地流。
他说他觉得心里面的个痛苦很深，
他觉得他心里面的痛苦很深，
有自己都有一点抑郁了，
他自己都有点抑郁，
他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他想去看一下这个心理医生，
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他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在巨大的忧愁面前，觉得自己有些抑郁，找心理医生呢，也是一件好事情。
在这个巨大的抑郁当中的话，想去找这个心理医生也是一件好事，
甚至吃一些抗抑郁的药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甚至是吃一些抗抑郁的药的话都有必要，
因为我们知道身心灵和身体是相连的，
因为我们知道心灵和身体是相连，
心理的忧愁过大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影响身体一些激素的分泌，
因为这个心灵里面的抑郁太大的话，也会影响身体里面有些激素分泌，
当然有的时候时间也是一个药啊，
当然有的时候时间都是一个药浴，
在时间里面慢慢去淡忘，
在这个时间里面慢慢淡忘。
如果说靠时间靠医生靠药物是世人面对忧愁忧郁常用的方法，
如果说靠医生靠药物去靠时间的话，是世人来对抗这个抑郁的方法，
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应该比他们要多一些，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的话可以比他们多一点，是吗？
我们乃是有主的同在的人，
我们有主的同在，
有圣灵的带领的人，
有圣灵的带领。
主耶稣在他临别的时候对他的门徒呼召说，你们要从忧愁走向喜乐。
主耶稣在他的临别证言里面的话，向他的门徒呼召，因为他们要从忧愁走向喜乐。
这个呼召对我们今天有没有效呢？
这个呼召对我们今天有没有效？
主耶稣的呼召从忧愁走向喜乐，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
主耶稣说我们要从忧愁走向喜乐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人说的。
主呼召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要来更深的靠近他，
主呼召我们带着我们自身的软弱来要靠近他，
来经历他的恩典，
去经历他的恩典，
经历他的得胜，
经历他的得胜。
正如有一本灵修书籍，神圣的软弱透过情绪走向上帝，
就是有一个这样书这样说，情绪的软弱的话带着情绪走向上帝。
它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这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
他说天父透过这个世界和其他人，
天父透过这个世界和其他人，
让处在情绪痛苦当中的基督徒能过一个真实的生活，
让处在痛苦当中的基督徒可以过一个真实的生活。
耶稣基督用来吸引基督徒走向上帝的，
耶稣基督用来吸引基督徒来走向上帝的，
就是这人的人格和情绪的冲突，
在这个人的人格和情绪的冲突，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灵与现实接触的时候，内心里面产生的痛苦，
就是我们人的心灵和这个现实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产生的痛苦。
情绪的痛苦和情绪痛苦的解除是基督徒灵修生活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的灵修生活。
在情绪里面的痛苦和解决的方向的话，是我们这个灵修的方向，是我们灵修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灵修的生活里面在经历什么呢？
在我们灵修生活里面，我们经历什么？
其实我们灵修生活经历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告诉他的门徒的话语。
其实我们灵修生活里面所经历的核心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告诉他门徒的话，
就是有复活的生命，
就是有这个复活的生命，
有圣灵的带领，
有圣灵的带领，
有得胜的生活，
有得胜的生活。
这不是一个理论，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我们基督徒灵修的生活要把这个变为我们生活的真实，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将这个灵修生活变成真实，
这就是灵修的目的，
这个就是灵修的目的。
如果说我们去看我们的属灵生命成功与失败的标志，
如果看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功和失败的标志
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们生活的顺利成功吗？
我们生活在这个顺利成功吗？
我们的家庭幸福吗？
我们的家庭幸福吗？
我们圣经读得非常熟悉，神学知识掌握得多，
我们圣经读得很熟的话，神学知识掌握得多吗？
显然不是，
这个显然不是。
我们属灵生命成败的检验标准，就是在圣灵里面经历多少神。
我们属灵生活 有多少个这个成长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灵带领里面有经历有多少经历神，
然后借着这个经历塑造出来我们的属灵生命，
藉着这样的经历的话，塑造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记得耶稣说有个财主用一切的财宝去换那个地里的珍珠，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耶稣讲过话，有一个财主用他所有财宝去换那个地里面的珍珠。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在努力去换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努力去换呢？
这个珍珠不仅仅是指向得救的生命，
这个珍珠不单止指向这个得救的生命，
更指向我们宝贵的得到塑造的有灵性真实的经历出来的一个属灵生命，
更加指向一个我们经过塑造的这个是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
这是我们判断基督徒成功失败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判断基督徒成功或失败的这个标准，
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
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
而不是外界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这外界的一些。
而真正要培育出这样一个宝贵的属灵生命，
要真是培养出这样一个宝贵的属灵生命，
什么是不可少的呢？
是什么是不可少的呢？
苦难是不可少的，
苦难是不可少的。
所以说有人说灵修的起点是什么？
所以有人说灵修的起点是什么？
灵修的起点是痛苦，
灵修的起点就是痛苦，
但是不能只停留在这里，
但是不可以停留在这一条，
要借着这个痛苦继续往前走，
藉着这样的痛苦继续向前行，
要借着我们的痛苦去拥抱我们属天的生命，
藉着这样的痛苦去拥抱我们属天的生命。
我们虽然活在地上，
我们虽然活在地上，
但我们却真实到经历到活在天上，
但我们是真实这样经历到我们活在天上，
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生命，
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生命。
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
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
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
我自己也在经历，
我自己都在经历。
一个教会退休的老牧师过去一段时间常常给我打电话，
一个教会退休的老牧师过去经常跟我打电话，
问我的心情怎么样，
问我的心情如何，
有什么经历神的事情，
有什么经历神的事。
我知道老牧师是爱我关心我，
我知道老牧师是爱我关心我，
因为他怕我忧郁，
因为他怕我忧郁。
为什么我会忧郁呢？
为什么我会忧郁呢？
我其实刚才跟弟兄讲，我已经快一年半不能工作了，
因为我刚才跟弟兄讲过，其实我一年半不能够工作，
这一年半里面我星期天不能站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讲台上面，
在这个一年半里面的话，我星期日的话，礼拜日的话，不可以站在我自己的讲台上，
平时很多工作也不能做，
平时很多工都不可以做，
嗯，所以说我就要拜托侯牧师去到我们教会跟我们讲道，
所以我要拜托侯牧师去我们教会讲道，
我偶尔出来去来到上周其他的教会讲道，
所以我偶尔出来去上周其他的教会工作，
这就是我现实的处境，
这个是我现实的处境。
当老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当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也真的是很坦白的跟他分享我的挣扎，
我又好坦白咁去分享我嘅挣扎，
我的痛苦，
我嘅痛苦，
忧愁，
忧愁。
但我同时也分享到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带领没有？
但我同时也分享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带领？
我体验到什么？
我体验到什么？
我经历这件事情，上帝的目的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但也慢慢的看到一些。
所以经过这样的事的话，我看到是慢慢知道，虽然我不是完全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
透过这样的经历，
透过这样的经历，
特别是好像还没有那么抑郁，
还是没有那么抑郁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我真的是体验到一些圣灵的同在。
我体验到这段时间体验到圣灵的同在，
安慰，安慰在其中，
安慰。
但我不是要来表达我自己有多么好，多么骄，要来呈现出一种骄傲。
我不是要体验我自己一个人几好，又几骄傲。
坦白来说，过去这一年多是我对神的体验经历，可能是超过过去很多年的。
就是这年半的话是，我 在神里面的体验经历的话是超过以前很多时候。
真的是没有痛苦就没有灵修。
所以没有痛苦就没有灵修。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次讲道的当中呢，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讲道当中，
我觉得这段经文我体会到是对我讲的，
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对我讲，
我在想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讲的，
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是讲。
所以说我在这最后的差不多的时间也分享一下我们一同如何去经历神，
我们是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去一同去经历神，
特别是在忧愁当中，
特别在忧愁当中。
第一个呢，我觉得要承认忧愁的事实。
第一个，我觉得要承认忧愁的事实。
看耶稣都像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忧愁嘛，对不对？
看下耶稣都对住跟随他门徒讲，你哋会忧愁。
人会经历忧愁是一个事实。
人会经历忧愁是一个事实。
特别是在我们经历失去的时候，我们经历是想掌握不能掌握。
特别是我们经历这个失去，或者是我们想掌握，但我们又掌握不到，
觉得一些东西我们理所当然该有却不能有的时候，
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有但是不可以有的时候的
情绪，你自然会忧愁，
你自然会忧愁，
甚至你觉得你爱主服侍主应该得好报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得到好报，你可能也要忧愁，对不对？
甚至是你觉得是你服侍主侍奉主应该得到好报的时候，你没得到好报，所以你忧愁，
这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第二个经历神的，
第二个经历神，
就忧愁只是起点，
忧愁是一个起点，
要在忧愁里面来亲近神，
要在忧愁里面去亲近神，
接着读经，接着祷告，
接着读经祷告，
也要向我们心里的圣灵诉说我们心灵的感受，
也向我们心里面的圣灵述说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当我们体验经历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体验经历圣灵的时候，
圣灵的安慰扶持和鼓励，
圣灵的安慰扶持鼓励，
我们就能够得着，
我们就可以得着，
接受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操练，
直至这样的属灵的操练，
我们慢慢熟悉圣灵的带领，
我们慢慢熟悉圣灵的带领，
我们也愿意去顺服和跟随，
我们也愿意顺服和跟随，
然后我们就心意更新，
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
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成长，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成长，是不是？
第三一个建议呢，
第三个建议呢，
养成写灵修笔记的习惯，
养成一个写灵修笔记的习惯，
记录我们读经的体会感受，
记录我们读经的体会和感受，
特别是借着灵修的时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
特别是藉着灵修的时间，让灵这个圣灵带领我们经历这个神的话语，
圣灵的同在和安慰带进我们的心里，
圣灵的安慰同在带到我们心里面，
帮助我们什么样的情绪的痛苦，
帮助我们怎样的情绪痛苦，
写下来，
写下来，
成为我们属灵的财富，
成为我们所领的财富。
其实同时也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更深的经历安慰，
其实在写的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更深这样经历安慰。
好，记得没有这三个建议，对吧？
记不记得这三个建议？
对，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这样做，
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大家一起这样来做。
在我讲到的最后，我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来 共同勉励。
我们在讲到的结束的话，是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来共同勉励。
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我们有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藉着他因信称义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今天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是一个患难常有心灵忧郁的时代。
是这个患难常有心里面忧郁的时代，
我们也免不了会经历忧愁，
我们也免不了会经历忧愁。
但神的美意却是要我们在患难忧愁当中成长。
但神的美意是要我们在患难当中成长，
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
你愿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吗，弟兄姐妹？
从忧愁走向喜乐吗？
从忧愁走向喜乐吗？
如果我们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
神必定会成就，
神必定会成就。
下面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祷告。
下面我们做个简单结束祷告。
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你如此的爱我们，
你如此爱我们，
你从天到地上，
你从天上来到地上，
你也经历苦难，
也经历苦难，
你也经历忧愁，
也经历忧愁，
你走向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
你走向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
你呼召我们这些人背上十字架跟随你，
你呼召我们这些人是 背上十字架跟随你，
这其中也有苦楚，
其中有苦楚，
有难过，
有难过，
但在你的爱里面我们都已经得胜了，
但在你的爱里面我们都已经得胜。
愿你的圣灵就在今天大大的激励我们，
愿你的圣灵就在今天大大激励我们，
我们带着盼望，
我们带着盼望，
勇敢地来跟随你，
勇敢来跟随你，
借着我们这软弱的生命，
藉着我们软弱生命，
把你的得胜彰显出来，
将你的得胜彰显出来，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